我们上次在看会幕的结构，还有看会幕里面的物件，你们会不会觉得那些东西好复杂，可是也好精致？啊，我们看那个图片真的是好漂亮，对不对？那会幕看完，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就是神造了会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会幕是在那边做什么的？
敬拜。
神要住在那里。那神如果住在那边，神要住在人间，住在以色列人当中，那是不是以色列人就随时去按个门铃，叮咚，神我要见你了，还是打个电话说，神啊，我们来约个时间见面，可以这样子吗？不行啊，只有大祭司，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对不对？所以那为什么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那么是什么人才有资格来做这个祭司？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二十八章会看到的，为什么只有祭司可以进去，为什么是甚至至圣所只能大祭司进去，那祭司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哦，是蛮特别的一个国家，我们想到国家的时候都会想到说，一般来讲整个国家的决策啊、治理都是谁，都是王，对不对？可是以色列这个国家非常特殊，他们有三个不同的人物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国家的命运。一个好王，一个坏王，会让国家强盛或者衰弱。可是呢，影响整个国家以色列国家有三个不同的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祭司，还有一个就是先知。这三个不同角色的人都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啊！如果有读那个旧约部分读完，你们就会很清楚我在讲什么。好，那我们知道说，虽然他有这三种不同的角色，可是祭司呢有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色是什么呢？整个祭司我们知道说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了没有？还没有，这个时候还没有国家，可是这个时候开始他们要有祭司了，就有祭司的出现。所以从这个现在开始，亚伦成为祭司，一直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了王，你们知道经过多久的时间吗？经过差不多400年。以色列先有祭司，过了400年以后才有君王。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家后来就亡掉，对不对？亡在巴比伦的手中，但是后来圣殿又盖起来，所以圣殿一盖起来就表示又有祭司，对不对？所以从圣殿盖起来到有祭司这个中间，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主前586年亡在巴比伦，所以这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公元70年圣殿又被毁，这个中间又将近有500年的时间呢，也是没有王，因为没有国家嘛，基本上他们都是被轮流不同的帝国治理。所以有这么长的时间，从前面有400年，后面有将近500年，总共有900多年的时间呢，没有王，可是祭司一直存在。所以它的特色是什么？我们知道说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整个祭司的制度呢，比他君王的这个体系都要长，这是很大的特色，对不对？另外一个特色，我们知道说祭司的这个职分啊，是没有办法可以取代的。一个国王可以随时被人家更强盛的人带个兵打个仗来篡个位就没有了。先知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先知也是如此，因为先知是在需要的时候神才兴起先知，所以先知不是一个常常有的职分。但是祭司呢是无可取代的。怎么样是无可取代的呢？因为祭司的职分很重要。我们知道说祭司是在现在的会幕或者将来的圣殿里面是服侍神的，所以祭司的工作没有人很可以做。你是国家的领导，你是国家的君王，你都没有办法进到会幕，进到圣殿里面去服侍神，所以他的角色很重要，没有人可以取代的。如果有王想要进到圣殿里面去取代祭司的职分的，去做这些服侍神的事情，你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会死掉。有没有这样的例子过？这如果我们刚刚讲说即使你尊贵的像个王一样，你都不能够来代替祭司的这些职分。我们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历代志下26章。
旧约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如果是和合本的话，对，五百六十六页。历代志下二十六章，有没有翻到？都翻到了吗？五百六十六页，我们看第四、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的王是什么，哪一个王吗？一起来念第四、第五节来。
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好，就念到这里。乌西亚王好不好？
很好的一个王，对不对？有一天他要做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念第十六节，念到二十一节来。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将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
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
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什么时候？死的日子。哦，所以你看，这么好的王，你是很好的王，神很喜欢你，你都不能够去做神的事情，只有谁可以做？只有祭司可以做。所以我们知道说祭司是个很特殊的一个职分的工作。那祭司我们大部分都知道说祭司是从亚伦这个支派这样下来的。所以我们来看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时候，所以我们会知道说他的祭司跟王的角色，我们不敢讲说一定是比王重要，但是他的角色的确是有他很特殊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说，一个没有王的时候，一个国家可以没有王，可是一定要有祭司。这是我们刚刚提的。那我们很多人在读会幕的时候，上次都觉得说会幕很复杂，读了很头痛。我不晓得你们读祭司的时候读得怎么样，有比较清楚一点，还是一样跳过去 pass over？ 还是一样，文君说还是一样，祭司还是很头痛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想办法让你们比较不头痛一点。二十八章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里在讲到什么？只是讲到祭司的要该穿什么衣服啊，穿什么衣服？我觉得这个题目应该女孩子会比较喜欢才对，没有吧？好啊，我们来看看他们所穿的衣服啊，怎么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有哪些材料？还有不光是如此，我们不要忘记说，以色列人这些祭司他们所服侍的神跟我们今天所服侍的神是同一位神，那么他们的服侍跟我们今天的服侍有没有什么关联的地方啊？这个可以从我们今天也一起来思考。好，那我们先念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十四节，我们一半一半念好了，这一半的人请念到第七节，那我这边的人就七到十四节。好，我们这边的人来先开始来。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你要为华美，你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有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方便你的，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驱红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礼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这圣服， 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连细麻，用起老匠的手工做一副德。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
对，先。
紫色、朱红色线并连细麻做成。
好，叫你们会做了没有？
不
是很清楚吗？很头痛哈，读了。好，我们先一点一点来一起看。他这里在讲说，你要从以色列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啊，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说，我们知道说，整个就是从亚伦家才能够当祭司，而且这个祭司的职分是个世袭的，别人都不可以，以后就是世世代代都是亚伦的子孙才可以来做。好，那亚伦子孙当然是男丁啦，除非一个条件是什么？除非身体有缺陷的人就不可以当祭司啊。这个是在后面立位记可那边就有很多的规定。那我们知道说，祭司刚刚有人说会幕是敬拜献祭，对不对？那祭司的工作是什么？除了做这个还有没有别的？我们印象里面觉得哦，祭司就是献祭嘛，啊，就是在圣殿里面服侍。除了做这个还有没有做什么？还要打扫，
只有他可以进去啊！
只有他可以进去，好像有点道理哦。还什么？还可以做什么？祭司跟以色列人有没有关系？我告诉你，祭司要管的事情哦，比我们想象要多很多。你要吃什么东西，祭司都要管；洁净不洁净的东西，对不对？祭司要知道，这是法律的规定。还有什么事情要管？你生孩子的事情，祭司也要管，啊，生以色列很好玩，全世界我想我不知道啊，其他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以色列真的是很爱我们女孩子。如果你是生儿子的话，我们通常都重男轻女，对不对？生儿子的话，坐月子几天？33天。你生女儿的话，坐月子规定几天？66天。哦，女孩子值钱啦，都是千金嘛，对不对？所以要多一倍的时间坐月子，所以这个呢也是祭司要教导百姓的。所以从吃的，还有你生病的时候，祭司也要管啊，你生的是不是是皮肤病，普通的皮肤病还是麻风病，大麻风，祭司要管。生病好了，祭司也要看你的病是不是好的啊，所以管的范围很大。还有你休假的日子要怎么过，祭司也要管。安息日，对不对？安息日，你知道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也是祭司要管。所以你仔细一想，祭司跟整个你的生活食衣住行几乎都有关系，不是只是在做宗教上面的活动啊。所以祭司比我们想象的忙很多，工作很多啊。这个是祭司这一部分的工作。那我们看到说，祭司要做这么多工作，今天神给他们穿什么衣服呢？他在这里讲到一句话啊，他说第二节这里，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什么华美。在这里他开始讲到说祭司要穿什么衣服。那我先让大家有一点概念知道，就是说从这里开始一直讲到28章的39节，这里通通是在讲大祭司的衣服的范围。那么40节到43节这里呢，才是讲到一般祭司要穿什么。 啊，所以大祭司的衣服讲得非常的详细，前面用的一直到39节都是讲大祭司的衣服啊，这里是这样分。他在这里讲到说，你要给亚伦做圣衣，我们刚刚第二节为荣耀为华美啊，这句话。那我想请问一下，亚伦原来穿什么？麻做的衣服。还有没有人知道亚伦穿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以色列人穿什么，亚伦就穿什么，对不对？以色列穿什么，亚伦就穿什么，所以亚伦穿的是跟以色列一样的衣服，但是现在他要穿什么？他要穿特别的衣服，跟人家不一样。亚伦穿上这个圣衣呢，神就说是为荣耀为华美。为什么呢？你们想想看，我不晓得你们在以前学校的时候，我们都有穿制服，对不对？学生就是一直到高中都有穿制服。你一穿上制服，你就知道说你就是个学生嘛。而且一穿上制服，如果从台湾来就知道，你是高中，你穿绿色的话，就知道你是哪一个学校，北一女最好的学校，对不对啊？所以同样的，亚伦他们做祭司，今天穿上衣服，一穿你就知道你是祭司的身份。哦，我想到以前看那个电视的时候，香港的法官穿什么衣服？除了穿法官袍以外。还没印象有什么特殊的？
戴假发，
银白色的假发，对不对？所以这个法官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要起立，要向他鞠躬致敬啊！所以因为他穿上这个法官的衣服，他就有什么香港政府给他的这个权柄，他就可以做判决啊！这个衣服就代表他有这个权柄，所以很荣耀。那你知道这个法官，他今天他一脱了衣服回到家里，他儿子说：“爸爸，我要骑马。”可能这个法官就说：“我蹲下来给你当马骑。”衣服一脱下来，这个荣耀就没有了，就跟一般人一样啊！所以这个圣衣给亚伦带来很大的荣耀，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圣衣是神给亚伦的一个职权，一个权柄，他可以做什么？做很多裁决的工作啊！那么这个是荣耀的部分。那看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衣服真的是很漂亮。如果你仔细看，这衣服有什么特色呢？它的材料特不特殊？材料在第六节这里，用什么做的？还有捻的细麻哦，是用很好的布料去做，但是要染什么？蓝色、紫色跟朱红色这些染料啊，在当时不像我们今天。你用化工配，你怎么样随便配都可以染出很漂亮的不同的配出不同的颜色。这些染料当时都是天然的，很不容易取得，尤其蓝色跟紫色的，据说他们是用深海的贝类的分泌物拿出来去染的，才有得到这样的衣服。所以你会看到说，那个贵胄啊什么才有紫色的衣服可以穿，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穿这么高贵颜色的衣服，所以都是很贵重的颜料。除了这个以外，它还有说金线。你们知道金线是怎么做出来的吗？啊？真的是。嗯，他们用金子就去打成薄片，打很薄很薄，然后再去剪出线来，然后缝在那个布料里面。你看漂不漂亮？很漂亮，很特别哦，这种衣服，啊，这是今天都没有的。好，这是它材料很特别的地方。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女孩子对服装比较敏感一点，我想请问一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两件衣服都是，譬如说都是丝的衣服，可是为什么一件价钱这么贵，一件这么一般呢？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假的都是真的丝的。
牌子
的问题，对不对？有人讲牌子，因为是名牌嘛。名牌是什么定义呢？设计的人不同，对不对？设计师很有用，对不对？很会决定这个牌子是不是名牌，对不对？所以亚伦的衣服的设计师是谁呀？是神嘛，对不对？神特别设计，这个设计师就不一样。还有裁剪会不一样，对不对？你样式也会不一样。所以他的裁剪是谁在做的呢？第三节说什么？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你看是神特别灵充满的，这个是神家里的首席裁缝师啊，是缝制出来的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材料不一样，缝制不一样，这个设计家也不一样，那款式当然是只有这一件啊，所以这件衣服华美荣耀通通是在这里了。 好，这么一件特别的衣服，到底它包含的哪些？有到底这一套衣服有哪些东西？可以看得出来吗？在哪里？第四节这里有什么？
胸牌、服的外套、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
好，有几样？
六。
有六样东西。那事实上后面我们等一下还会看，还有其他两样东西这里没讲，但是后面会提到啊。所以我们先往下看，到底我们先来看以弗德。我们知道说整件以弗德是特别特殊的地方，我们刚刚看以弗德，你们刚念了半天是什么样子，不晓得是不是，是像个，因为是有肩带，所以以弗德整个是像个背心的样子啊，或者有人说有点像是围裙的样子啊，是像围裙一样。这个以弗德最特殊的地方，对不起哦，这样说可能有点不尊敬。最特殊的地方是在哪里呢？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一起念第九节、第十节来。
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
好。这个两块宝石是放在哪里？放在肩膀上，放在肩膀上，各有六个以色列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出生的次序。这个是这件衣服最特殊的地方，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回来看这。我们先往下看，我们来念十五节，念到二十一节。我们还是分两边念好，这样大家比较不辛苦。我右手边这边念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来，请。
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块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银线、紫色、橙红色线、并联和细麻做成。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水昌玉、红玛瑙、碧玉，这个要在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画，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念到二十八节，你们这边。念到最后只剩一个人在念，先念到这里二十八节，先念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头已经开始很痛了，已经搞不清楚。哎，有没有做过衣服啊？你们有没有做过衣服的？没有做过衣服也买衣服嘛？去买衣服都要仔细看，对不对？这衣服长什么样子？而写成文字就已经看不懂了。好，我们现在看这件那个胸牌的地方，胸牌跟以弗德是连在一起的。啊，如果看二十八节这里有没有？他这里讲到说，那些环啊、金环这先不要管，先看二十八节这里，他整个胸牌要怎么样？用蓝细带子，跟以弗德是不可以跟以弗德离缝的。啊，所以胸牌是挂在以弗德的上面。那这个以弗德这一件衣，这个以。胸牌的特殊的地方是在哪里？
挂在哪个部分呢？
是十六节，这个胸牌是什么样子？
四方的，
是两层的，所以整个胸牌是像个口袋，是两层的。外面呢，这个口袋，然后放在跟以弗德是连在一起，然后两层的口袋，那外面呢，就是有十二个宝石，也是什么？代表什么？ 十二个，要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上面，对不对？那么胸牌到底做成口袋是摆什么东西呢？我们再念二十九节跟三十节一起念来。
亚伦进圣所的时候，他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的名，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又要将乌灵和土名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胸牌又叫做决断胸牌。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因为里面有什么？乌灵跟土名。乌灵跟土名，据说啊，据说是两种石头。那么他们在问神的时候呢，一个就是代表说问神问题，一个就代表是，一个代表不是。那到底什么样子？因为时间太久远，我们实在无从考察，有不同的说法，那我们这边不提啊，就是知道说有这两个东西，主要是来问神的意思，来做决定的。好，那我们刚刚念了很多，很辛苦，可是你们刚二十九节跟三十九节念得很大声，所以要奖赏你们一下，给你们看图，好不好？这样可能你们就比较清楚。好，如果万一不够的话，就两个人看一下，你们看一下。像围裙子，不够是吧？不够的话就尽量两个人一张，好不好？
很重，
很重。哦，是啊，都有金线在里面。
对啊。
哦，宝石也重。
宝石很重。
这 Grace 是行家，他第一个想法是很重，很值钱的、啊、
他又不是一天到晚穿的，多久穿一次？
结会会幕的时候就要穿，
做得很好，
谢谢，
上面
都清楚哈。我看到图了没有？我发现你们都已经在开始在研究了，然后你们就告诉我这件衣服长什么样子好了。我们看到一下以弗德好不好？看到以弗德了没有？漂不漂亮？很漂亮啊！你看到他的肩膀的肩带，就是两以色列的两边各有六个以色列的名字在肩膀上。然后我们刚念的胸牌，也是十二种不同的宝石镶在这个衣服上面，非常漂亮的一件以弗德做起来。那我们现在要问一件事情哦，一边看图，我们一边，我早知道我不要发图给你们，都不听我讲了。有在听。好，我想请问一下哦，整件以弗德你们现在看起来，到底有几个地方有以色列人的名字？
两个。
两个。为什么要有两个呢？刚刚 Grace 说好重啊。他为什么要弄那么多呢？那么重呢？
对啊，我觉得前面这个是需要，这个不好像不是很需要。
有人觉得前面就好，肩膀不要。你们觉得，或者是肩膀有就好了，前面不要算了。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designer
对呀、啊，神是设计师，对不对？他要后面也来一片也可以，对不对？
后面有没有、啊？
后面他是没有说有。
没有，可能就是后面可能前面是一样，但是没有这么凶啊。
OK， 好，我们一起来想想看，这个肩上的名字跟胸牌的名字为什么要有两个地方都有？一定是有意义的嘛。我们这样说，祭司进到会幕里面，我们刚才一直强调一件事，只有祭司可以进到会幕里面，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可是呢，知道说他带着以色列人六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进去，表示是个代表，对不对？表示祭司进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全部都一起进去，代表所有以色列人。
对不对？可是代表以色列所有的人还是不能够解决说为什么肩膀也要有，胸牌也要有，还是不能够解决。那为什么要有两个地方呢？你们想到肩膀的时候会想到什么？
承担
责任，对不对？所以当他进去做赎罪祭的时候，以色列人代表了所有以色列人。那么胸呢？胸、怀抱、爱都在这里，都在心上，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要有两个地方？我们知道说，一方面好像看到说亚伦带着以色列人进去亲近神、服侍神的时候，是所有以色列人全部进去，虽然他们不能够进去啊，所以这个解答说不能够进去，但事实上已经在意义上面已经是进去了。那么所以亚伦肩膀就承担了所有以色列人。那么亚伦既然是祭司，他还有一个很大的职分，他对于以色列人的生命状况要不要负责，要不要放在心上？要的哦。所以他帮助以色列人，他照神那边领受了神要跟他说话，对不对？出来要把这些话要转述给以色列人，让所有以色列人知道说，哦，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得更讨神的喜爱。所以这些事，那以色列百姓做得好不好，这些都要放在亚伦的心上哦。所以这个是两个地方的不同的意义在这里。好，那借着胸牌里面还有乌灵跟土民，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亚伦是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他进去到会幕里面，他把神的意思带给百姓；一方面呢，百姓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亚伦带到神的面前，用乌灵跟土民来问神说，百姓今天有这个需要，他们该怎么样做决定。好，所以两个不同的意义都在这里，所以有不同的工作，所以要有不同的东西啊。这个是胸牌上面的名字跟肩上面的名字的不同啊，在这里。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当亚伦他进入会幕里面的服事的时候，我们用一句现在的现代语来讲，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出世，对不对？就是到这个世界的事，离开这个世界，进入到神的面前，完全是生活在神的面前。可是当他离开会幕的时候，这个叫入世，他要回到这个世界，回到百姓当中，把神的意思要带进来。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礼拜服侍神很好，可是我们也需要走出去外面，需要把神带出去，让所有人能够看见，让神的旨意让所有人都明白，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应该有的任务，对不对？好，很有意思哦，这个地方。那图呢，你们喜欢的话可以留着，那如果不够，我不晓得有谁能够再印彩色给你，因为这个黑白就看比较不出来，好不好？你们再想办法。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面的经文，还是要把它看完，31到39节啊，来一起念来。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头上要为和油耶里可口的。
Thank you.
这里呢，从31节到39节这个部分还是大祭司的衣服的部分，这里也包括什么外袍，对不对？颜色全是蓝色，如果你们看到你们图上面那一件全部是蓝色。这件跟以弗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它的做法，它的特殊的地方在哪里？有铃铛，有石榴，还有它的做法也不一样，它的领口不一样，对不对？它是一个套的衣服，不像刚才以弗德比较是背心式的，对不对？所以外袍颜色也不一样，然后它有不同的东西。还有一样东西在36节，他说什么？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刻按刻图画之法，刻着什么？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地方是放在他的所戴的那个冠冕的上面。也是个金子做的，归耶和华为圣。神每个东西都讲得非常的详细，都说一定要这么做。我们再知道说归耶和华为圣这个牌子一戴的话，你就知道说，也就是说你服侍神的人，祭司是专属于神的人，整个人你这个整个人就是属于神的，只能做神的工作，只能想神的事情，只能走神要你走的路啊，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他在祭司的时候，他祭司在公职的时候，他这里讲到说他一定要穿着这样衣服，免得怎么样，免得死亡。所以这个很严肃的事情啊，所以神为什么要写得这么仔细，我们虽然读得很辛苦，但是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因为你整个人就被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刚刚在读这些的时候，如果你从刚才第一节开始读到现在的时候，会发现说有一个字会一直的出现，是哪一个字？可以感觉得出来吗？圣，分别为圣啊，至圣，分别为圣，圣这个字一直不断的出现，就是表达一个什么？不是神的人一定要分别为圣啊，这是神给一个在这边很严厉的一个警告啊。那祭司最重要的工作，当然就是为人的罪去献上礼物啊，所以他一定要什么？穿上全副的衣服来遮盖，表示什么呢？不是凭着人的有罪的这个肉体来服侍神。为什么神这么严厉说你如果不穿这些衣服就要死亡？因为神给他这个衣服遮盖他这个肉体，来被分别出来进到神的面前啊，表示我们不是凭着我们有罪的肉体来服侍神。好，那39节他这里讲到说要用杂色细麻浅织内袍，里面还要有一件内袍，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腰带。那腰带我们知道，腰带一系上去的时候，你看以前人做的衣服哦，它都是宽宽大大的，所以一定要有腰带系上去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工作。所以你一系上腰带表示你要开始工作，开始服侍了啊。那腰带当然还有另外有别的意思在里面，腰带有一种表示是能力的意思，表示是能力，对不对？在诗篇那里讲到说神以能力为腰，所以你的腰力量很多时候，你看那个柔道啊或者什么打功夫的人，他一定要马步一扎稳，腰一定要挺起来，那个力量就出来了。所以腰有一个能力的味道，腰同时呢也表示什么？你服侍神要用真理来服侍。以弗所书那里讲到说全副的军装的时候是什么？以真理来做腰带啊，所以腰带同时也有真理，主要是服侍神的要按照神的真理而行啊。这个腰带 在这边看起来是只是一个让衣服整齐，其实它蛮重要的。好，那么我们刚刚看到这里整个都是大祭司的衣服，40节到42节这个地方讲到是普通祭司的衣服。普通祭司的衣服有哪些部分？内袍、腰带、裹头巾，还有什么？
裤子。
裤子是怎么做的？从腰到细麻布做的，对不对？然后它的样子是什么？
从腰到大腿，
所以是什么？半长裤啊，是个半长裤，这是一件半长裤。所以我们看到说，一般的祭司他有四件，穿四件东西：内袍、腰带、裹头巾，还有裤子，这是四件，这是一般祭司所要穿的。所以他不像亚伦是做的是帽子， 做的帽子，他的头上戴的是像冠冕、像帽子一样的。那么祭司只是用个裹头巾而已。所以这里普通祭司有四样东西。那我们刚刚看到说大祭司，我们上个礼拜在看会幕的时候，我们说哎，怎么样去祭会幕的东西，还记得吗？一二三，到台湾。啊，所以上次我们祭会幕很简单，就把它分成一二三，总共就是三个部分嘛，外院、圣所、至圣所，然后里面的东西就是有什么，一是至圣所里面一样东西是什么，约柜，然后外院有两样东西是什么，洗手的叫什么，洗濯盆，祭坛跟洗濯盆。那在圣所里面三样东西是什么，香坛，烧香的啊，所以有三样东西。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一样用树木字来记。那在这里呢，祭司的袍是四样东西，对不对？再念一遍来，有什么？
头巾，
祭司的，对，内袍、腰带、裹头巾、裤子，对不对？那么大祭司多了什么东西呢？以弗德，外袍。胸牌、腰带都有，冠冕、帽子上面
的部分
啊，
其实只穿里面的部分。
对，它只有内袍，它只有内袍，而且那内袍也很漂亮。那个比较简单，所以我没给你们看，就是一件白色的袍子，称为内袍。那它因为它有区分嘛，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亚伦有蓝色的外袍，大祭司。他有外袍，有以弗德，有胸牌，还有冠冕上面那个金牌，就多这四样东西。所以就是一个普通祭司是穿四样东西，有四样东西包括配件。那么大祭司就是八样，可以记住吗？先从祭司开始，内袍、腰带、裹头巾、裤子。好，那么大祭司增加什么？
胸牌。
从前面以弗德、胸牌、外袍，还有上面这块牌子啊，帽子上面这块牌子啊，所以大祭司就有八样东西，那祭司就是四样东西。好，那我们今天就把整个祭司、大祭司的衣服通通看完了。那我们看到说祭司的衣服穿的规定穿着这么严格，那么请问一下，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以色列服侍的神跟我们今天服侍的神是同一位神，那我们今天来服侍神衣服有没有规定？都没有规定，整齐就好，不用穿什么袍什么袍，随时可以到神的面前来。
那以色列的民族他们还是这样吗？还是他也是没有这样子的讲究？
现在啊，这个问题等一下会解决。你如果说我们今天都不用什么规定穿什么衣服呢，其实也不完全对，还是有。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祭司有什么资格好不好，先回顾一下祭司有什么资格。我们念二十八章第一节，这里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哈马一同就祭，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啊，这里讲到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所以他在这边知道说你要做祭司是谁，是不是说谁要做就可以做，是怎么样被拣选的，对不对？他的条件是被神所拣选所招来的。好，所以不是以色列人说我们来投票选举是谁，也不是说我们来公推是谁，都不是。哦，如果说这个时候神说哎，你们来选一个人的话，那应该谁会当选？就是摩西嘛，就不可能是亚伦嘛。哦，所以神就是选亚伦，就是神亚伦。你们可以回去想想看，为什么神要选亚伦，很好的问题哦，想想看，看看你们能不能找到好的答案出来。好，所以是被选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服侍神有没有条件？有吗？我们也是被拣选出来的，对不对？我们是得救的，每一个得救人都是被神
点出来的，对不对？都是被神招出来的，拣选出来的。所以只有你信耶稣，你才能够来服侍我们这位神，一样有条件，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条件。好，再来看一个什么条件？四十一节他这里讲到什么？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里的要求就是要穿上这些圣衣，才能够在圣殿里面供职。那我们刚刚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要穿什么才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服侍？看起来好像没有，可是我们知道说神怎么规定亚伦呢？如果不穿这些衣服会怎么样？会死啊，当时很严格，对不对？也表示说其实也就是没有资格。我们今天信主的人，被选的人，可以出来服侍神。我们服侍神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穿我们自己衣服，可是无形中我们是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披戴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还是有一件像白衣服一样来到神的面前，没有罪的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所以在时间的关系，我们不看圣经。加拉太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就是披戴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每次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神看到是先看到他的儿子，对不对？所以还是有一件无形的衣服在我们身上，虽然没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好，所以这是第二个条件。好，那么到底这些祭司跟我们今天的关系在什么，在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刚才 Mary 问的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常常有人在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今天他们什么都没有？那么他们今天祭司呢，也没有看到他们有祭司，因为甚至连圣殿都没有了，圣殿也没有了。这个神知不知道一件事情？以色列人有一天他们圣殿会没有，你觉得神知不知道？应该会知道嘛，他是神嘛，对不对？可是他规定的时候他怎么规定呢？我们念一下四十三节。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在主公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在神的心意中，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祭司这个职分是要成为永远的定例，要永远都要有的。可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以刚 Mary 问说，以色列间圣殿也没有了，祭司也没有了，那他们又怎么敬拜神？那么神规定永远有没有什么意义？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好像神是应该，我们觉得应该神当然都应该知道，可是神在这边讲永远的时候，在我们现实里面我们看到好像并没有永远，这个中间已经被切断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只有到新约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这个答案。到底新约给我们什么提示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五章，一起念三百十六，第五章，第五章我们念一到六节，如果翻到的话一起来。好，就先念到这里。 我们看到说希伯来书这里希伯来作者的这个解释，我们就知道说神的心意，当他神的心目中在想到永远的时候，他是只想到说圣殿，想到以色列人吗？没有，对不对？他想到是我们全部的人，所有神所造的全部的人类。所以我们看到说当神在这边讲到说亚伦家为大祭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的心意其实是想到谁的身上，想到他的儿子，想到他儿子。所以他在这边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就用了旧约的经文，在第六节他这里讲到说什么，第六节之前第五节后面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第六节就讲到说，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所以很清楚，神在讲永远的时候，想到的是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而不是亚伦支派的。因为人都会死，但是耶稣为永远的祭司。啊，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祭司的制度里面，大祭司永远只有一个。那么大祭司死的时候呢，就由他的长子来继位，长子死又由他的长孙来继位。但是祭司多不多？
多
不
多？
祭司？
大祭司
一位，祭司呢？一般的祭司多不多？很多，一般的祭司很多，因为亚伦有所有亚伦的儿子，亚伦的儿子又生儿子，那个是
四方
的繁殖，对不起，四方的扩展。所以祭司到最后他们要进去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变成要排班抽签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的，因为太多了，但大祭司只有一位。所以在这边看到说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请问祭司是谁？
就是我们
啊。你怎么知道啊？鬼子下次都不敢回答问题，一个问题要带出下一个问题。彼得前书后书在哪里？我们看一下吧。好，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新约啊，往后面一点翻，第二章这里。彼得前书第二章好，翻到我们前面第二章的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教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在这里其实就已经讲到我们刚刚提的祭司的几个特色，是要什么样被什么被拣选的。你一被拣选，你就有祭司的职分，是什么？圣洁的国度，是属于谁的？那么这些被拣选的祭司有什么责任要做？
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
这个就是整个神的心意跟计划。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都是属神的，都要宣扬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神。好，所以其实在神的整个心意里面，神一开始在十九章那边，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一开始就对着以色列人讲，你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讲的跟彼得前书这里都一样。神的心意本来是拣选所有的以色列人。如果我们刚刚看这个第九节的时候，再往前面第八节的前面一点点，他说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这里讲到说不愿意顺从神的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后来又犯罪，你们已经都读过造金牛犊那边，所以就失去了这个资格。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犯罪的时候就失去服侍神的资格，但是神的心意呢是让所有人都成为祭司的，这是神真正的心意。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有许多的祭司，一般的祭司就是我们。我们穿什么？我们穿什么？
基督的穿衣。
我们穿
白袍。
白袍。我们有穿内袍可以穿，对不对？内袍，所以他们内袍就是没有颜色，就是白色的。启示录告诉我们说那是我们公义的白袍，有一天我们见主就是要穿着这个公义的白袍来见神。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职分。而今天回去每一个人都跟自己讲说，我是神的祭司，我有责任，我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神，我出去了教会我还是可以服侍所有其他的人，我也可以服侍其他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每个弟兄每个祭司的职分，好不好？
好。
有人说旧约的圣经每次读的时候都要把基督耶稣读出来，我不晓得啊。那我们今天读到的是28章，是大祭司是耶稣基督，那29章呢到底能够读出什么呢？或许你们回去想一想看。好，那如果不知道的话，下次这个答案就是你们的那个正规老师师兄老师的责任。 OK，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